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 M。
好
好啥呢？
这期节目好，
这期节目挺好挺好，这期节目我们就准备了好久。
怎么说呢，也不是一直 actively 准备，对吧？
对，但一直在思考它。
对对对对，
嗯，这期节目也是听众点题。听众说我们能否做一期节目讨论一下英语口语水平在职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当然了，背景是这位听众他坐标是在美国，和我们一样是在美国的职场里面混日子的。
对，如果你在国内，我觉得这里面说的很多东西可能都会很不一样。
对，是的是的。等一下，我突然觉得说听众混日子好像不太合适。我们自己
是
混日子的。
是需要开发一下，是我们在听众可能是很认真的。
对，听众说英语口语背后的内容可多了，有对专业的了解，对美国文化的了解，有效沟通的表达等等。它可能是不少华人在美国和英语国家中找工作甚至升职的短板。那什么样的水平口语才不算是短板了呢？希望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话题可太大了，就像刚才 M 姐已经念到了这一块，就是对专业的了解，对文化的了解，有效的沟通表达，其实这三块每一块都是特别大的一块。
对对对，但我很喜欢他点题的一个点是什么样的口语才不算短板。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你要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样的口语才算好，那我们可真的是
那就好，这每个人的理解太不一样。
对对对，
但我们在美国工作了几年以后，的确也是对身边人的口语包括自己的口语有了一些观察。也是可以对什么样的口语才算不拉垮这件事情我们整理了一下我们自己的想法。
对，但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点，就是说我们这里讨论其实不是什么样的口语才不拉垮，而是什么样的英文表达不拉垮。这个表达就不仅是你的口语，还其实更多的我和 M 就同意的是你的一些表达逻辑和一些表达内容上面的东西。可能跟你单纯来说你口语考多少分，或者说你的口音纯不纯正没有太大关系了。
你这剧透了
哦，没事没事，就是对口音跟我可能口音只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小一部分。
是的呢。顺便我们这期节目为什么准备了很久，是因为这个题目挺难做的。
对对，
是可能目前为止最难做的一道题了。
是，怎么说呢，如果你的口语拉垮了，你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知道，除非有特别明显的 feedback。 然后那怎么样算是一个好，或者说怎么样在别人那边 native speaker 怎么认为我们的口语，这都是需要去我们观察加收集 data points 的。
对，说到收集 data points， 我们这期节目呢是在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边照旧和大家多聊了一下，虽然感觉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为什么不约而同的闭麦了好像就是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呢，我们也去采访一些身边的 native speaker 的朋友，关系比较好的这种。因为可能大多数同事还是本着一种夸夸群的氛围，大家都不会说你口语怎么样怎么样的。
对，而且你在工作中如果莫名其妙的，假如说有人来跟我说一句啊，你的口音或你的用词好像可以 improve， 虽然是很好的一个 message， 但是他肯定会有 concern。 因为如果我不高兴，我去跟 HR 说他在歧视我，他觉得我口音不好，这是巨大一个问题。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真心感谢任何愿意给我们提建议的同事们。
对对对，所以这边也是给大家一个背景吧。所以我们是结合了我们两个人自己的观察和找了两位 native speaker 朋友，一起讨论出来的一些对于什么样的口语才算是不短板的职场口语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见解。先狗头保命，这都是比较片面的意见了。
对对，是我们两个人的 data points 加上两个 native speaker data points， 所以大家就是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好的，那我们不如先交代一下咱们俩的背景吧。
就是你们觉得我们俩的口语的水平是由这个背景下产出的。
对对对，
就是大家如果你跟我们不一样，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 benchmark 一下什么样的。
是的是的。好，那首先我们就从小在国内长到大的嘛。
是，
然后就是上这种公立学校小学初中。我初中才开始学英语。
哦，我是小学。而且我是小学二年级。
哦，这么早哟。
对，然后 background 就是我的小学是一个，它是一个附属小学，附属在一个大学里面。然后所以好像是学习英语特别早，虽然我也不记得学了啥，但是当时还有一个 debate， 就是很多学生家长会认为你连中文都没有学好，你这么小的开始学英语也学不了啥，就反而会让孩子更加的 confused。
你那会儿学什么？学音标之类的吗？
我不记得了，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记得我学了什么。
我是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是有英文课的，而且还老师还给每个人都起了英文名，是一个他是写了很多英文名放在两个盒子里，一个盒子男生英文名，一个盒子女生英文名，每人抓就抓一个。
Interesting。
然后班花他就抓到了最好听的英文名是 Annie。
哦，确实很好听，
对吧？
这也是我们一个大佬的名字。
但我当时就觉得不愧是班花，穿的名字都这么配得上他。
确实是。
对，但我说我初中开始学英语，是因为初中的时候才开始学音标。
哦，是，我觉得我小学应该也没有学过音标吧，但是 Y 姐就是一个很健忘的人，已经不记得自己学过什么没有学过什么了。
好好好、那这边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们是从小到大都是就是在国内上的公立学校，然后跟着老师学的英语，也没有什么很 fancy 的什么国际学校、
哦、没有，
没有出过国，
也没有什么外教，也没有什么私教。
对对对。、我可能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外国朋友。
哦，那还不错，
这可能算是外教。
哦，好。
然后那我们出国前托福口语多少分呢？
不如 M 姐先说一下。
就是出国前托福满分30嘛，就是口语满分三十、口语是考了23分。
嗯，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Y 姐呢？
啊，我跟 M 姐一样。对，
咱俩太假了，明明都知道对方是23分。
但是如果说
但是、
嗯、
不行，我要必须要说这不一样。Y 姐是大二就考了，就23分，我大四才考，才23分。
可能 Y 姐是吃了高考之后的红利，就是我觉得高考确实是我个人脑力和学习能力的巅峰吧，然后可能就当时还有一些 momentum 就直接考了拉倒了。但是提醒大家不要考太早，因为我当时是大二考了，到大四申请出国的时候差一点就要过期了。所以当时也没有计划的特别好。
那说不定再考一次你就口语28了呢。
我不觉得。所以当时我也是先计划的说，因为我是大一的时候去上了新东方，因为一直想考托福嘛，然后考完新东方觉得拿了很多的学习方法，觉得说哎，不如这样，我先考一个 before， 然后呢我认真学习之后再考个 after， 然后考了 before 之后考了一个成绩，觉得哇，我觉得我 after 不会好多少了。所以就这样吧，
大家随便感受一下 Y 的英语水平。
我真的
随便考了一下就够用了。哎，非常好。
我觉得还是新东方确实挺有用的，就是暑假上了一个学期，然后就说先去试试水，然后感觉很多东西都有套路的，然后就可能就运气比较好。
挺好挺好挺好。那其实托福口语23分是个什么水平呢？
对，这里如果大家没有印象的话，我其实觉得相对比较客观的就是它满足了美国大多数学校和大多数专业的 requirements， 就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就是你不用担心有一些学校和专业会因为你口语分数不够高而卡你。
对，
这可能是一个对每一个人最直接的影响。
也不需要上 ESL 对吧？
对，肯定不需要上，除非啊，就像我们最后还是有一个托福总分嘛，除非你口语是你最高的这一项，否则你应该是不用上 ESL。
但是也是有点奇葩吧，口语能是最高的？
那我就猜你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半文盲的环境，可以说但不能写不能读。
我
这
个真
有
意思。有
一个，对，一般来说口语是大家分数最低的一项。
对
大部分中国学生来说
是的。
所以我觉得最直观的是它满足了你，就是你选校的时候不用根据担心口语不够高而筛掉一些学校。
对，
这个是最大的优势，但也不是个加分项。
对，我只能说它不拉垮。
对对对，23分口语肯定是不拉垮的。
但它不是加分项，所以毕竟真的很厉害的，27、28分的很多呀。
对对对，你要看托福总分那个110、115以上，这些才是真正能够加分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交代一下我们出国前是个什么水平。那后来出国以后呢，就我读研的时候其实中国同学比较多嘛，平时玩的也比较多，上课就做项目做作业都是跟中国同学组队也比较多。所以其实大家可能有点偷懒，能不用英文就不用英文了。
确实是这样。必须是这样。
就那个时候其实口语的练习没有很多。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自己后来想想可能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一点，是当时我可能是班上唯一二三最多三个愿意跟老师回答问题的，就是上课的时候回答老师问题的同学。
厉害了。
因为我是觉得大家教课很认真，然后很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些互动。但如果他提问完了以后全场寂静，没有一只小手举起来的话，我就觉得看着很心酸，所以我就想要给老师捧个场。
有的时候我也想捧场，但我不会，那就没有办法。
Y 姐为什么这么谦虚？
不是，真的有过这种。但是要鼓励大家积极的参与学校的课。
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 那之后上班以后，其实我是反而到了一个100%真的纯英文的环境，
嗯，
至少在上班的这个小时里，
嗯，
因为之前节目里边也说过，我的所在的部门和这个岗位呢，是一个非常强调沟通的部门和岗位，
嗯，嗯，
然后我身边的所有同事，基本上平时接触最多的全都是native speaker，
对，
嗯，然后我每天至少会在3个小时的英文对话里边，
嗯
嗯，后来经常是能达到5-6个小时的英文对话，当然不是我一直在不停在说，但至少是一个对话的过程，
嗯，
所以工作了几年以后呢，觉得自己的口语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嗯，
就包括口音，然后语言习惯，包括思考逻辑，其实都是有一些变化的，
嗯，
那
我觉得歪
姐呢？
哦，我觉得上学大家都一样嘛，就是能偷懒的偷懒。但是刚才跟 M 姐聊，我发现还是有一个小差别，就是我的专业学科的英文其实上班之后并没有提升太多，因为其实在上学的时候，很多现在工作中会要用到的专业术语啊词汇什么，其实上学的时候基础都打下了，
嗯，
所以当时运用的就比较熟练的话，上班之后其实还是挺能够继续吃老本的。然后唯一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是，我上班之后确实英文环境也变了很多，比起上学的时候。但是我没有 M 姐那么 hardcore， 原因是我的这个岗位里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中国同胞。我上班的时候也不是100%的纯英文环境，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沟通起来，比如说 一对一开小会，虽然说我的所有的 project 东西还是会用英文聊，但是那你真的表达的那些，比如说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那这块我就会用中文说，
对，
然后就有点偷懒。然后我觉得上班之后这几年可能口语或许有小幅提升，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就可能这个提升的程度就根本看不出来，感觉不到。但是有一点我要说的是，我个人感觉这个疫情之后我们在家工作，我的语言有一定的退化。原因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就你在公司的时候，其实哪怕你没有在开会，哪怕你没有在一个积极需要用英文表达的语言环境中，听到的所有对话都是以英文的方式展开的。
对的。
所以就哪怕我没有在认真的积极想我要如何表达，我还是能听到一些别人的表达，所以这个我觉得会巩固你的英文表达基础。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我在家就是只有在跟同事开会的时候需要说英文，然后其他所有时候我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或者说在家就真的是在说中文，
嗯，
就感觉其实是有退化的。然后我在 media 的时候曾经一度开会，然后发现想要说点啥然后卡住了，然后当时觉得特别尴尬，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行，还是要自己有意识的在想就是表达的一些东西。
是的是的，我非常同意刚才外地提到的一个点，就是你有一个英文输入的过程，就是你的听有一个主动的过程，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环境背景音在那里，
嗯，
其实是一个潜意识对你的一个潜移默化的改变。
对对对，
的确回到家以后这个就突然间
就
突然间静音了。
对对对。
但 Y 姐还是太过谦虚，就是我必须要客观详实的这个为大家
开始一波商业互吹了吧。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Y 姐的这个口语水平。首先啊，这我就说一个评价，就是，嗯，是 native speaker 认为是听不出来不是在这边长大，就不会猜 Y 姐不是在这边长大的一个人。
哦，太感动了。商业互吹太这太硬核，
太硬核，太尬，
Y 姐有点听不下去。
但我必须要客观的描述一下，就是 Y 姐是发音非常标准，口音非常好听。最让我 impress 的一点的是她非常非常的流利，她是很少用 N、啊和这种卡壳的时候的这些 filler 词的。嗯，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可能也是我目前觉得最羡慕的一点，是 Y 姐的语法非常的精准，而且她的用词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我就记得之前跟大家讨论疫苗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我可能很多这个新冠相关的新闻是看的中文的新闻，
嗯，
然后在想着把它翻译成英文来，
嗯，
然后这个用词呢就总是怪怪的，
嗯，
就不能够很精准的表达出来它的这个含义，
嗯，
比如说这个毒株怎么说，
嗯，
不会说，
嗯，
嗯，但是呢 Y 姐上来就可以非常非常精准的用到嗯，非常专业非常学术的语言，把这个疫苗的制作流程，
嗯，
研发过程还有它的研发难度用英文给大家侃侃而谈。
这就要感谢一下我的本科专业，我就是这个出身的。本科学生物的人就是这方面的这个词汇还是有一定的积累，
这只是一个冰山一小角，
嗯，好，
什么东西深不可测
啊，cornucopia 深不可测全都是硕果累累的，嗯。 听完 M 姐尬吹之后 Y 姐的脸现在已经红了起来，但是呢我就先不评价 M 姐说的是不是客观，但是在上面我还要说一下对于 M 姐的口语的一个客观评价。就前面已经说过了，
风水轮流吹
当然就是我们说过很多次 M 姐的这个 Job Family 是非常非常 看重沟通的，并且呢这个 Job Family 里面普遍都是美国人，然后基本上你很少会看到就是像我们一样在中国长大或者在其他另外一个国家长大然后来美国读书然后进来的，这有很多个原因啊，当然，但是就你可以看到他的 communication 的 bar 很高，然后所以那加上你平时打交道都是这些地地道道 native speaker， 然后 M 姐在这其中也是受到了颇受好评，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难度有多大。然后我觉得 M 姐的发音是特别就是 native speaker like， 然后她的语言表达习惯也是很贴近美国人说很多东西的方式，而不是你感觉就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我觉得这也是 M 姐刚刚自己说的一些表达习惯和思维上可能会被影响，她也在主动的贴近这方面的美国人的方式。然后另外要说的是我觉得 M 姐经常会有一些非常惊艳的用词，就我有一个 example，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M 姐在 present， 然后我好像当时也在，然后呢 M 姐就说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大佬就发表一层赞同吧，就是说啊我同意，或者说 oh wow I'm comfortable， 然后M 姐这时候说的是 this is such music to my ear， 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表达实在太厉害了，就是感觉已经很久时间过去了，但我这个一直在我脑海中深深的就是刻下了一道痕迹。然后
我必须表示这肯定是跟别人学的，
但是你能用出来，这就是不管这个出处在哪你用出来了，这个亮点就在你身上。所以我就是给大家一些浅显的 background， 你都可以体现出来这个 M 姐的表达到底有多好。
感谢 Y 姐的这一波风水轮流吹，但是我这边必须要自检一下，我的口语其实有很大的毛病。首先我有很多语法错误，尤其是
我觉得大家都有
但我的就很明显，因为我就经常在这个英文表达的环境中嘛，所以我的出的这些小问题我自己会非常的敏感，然后我借词啦，还有有时候经常会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表达方式，然后我词汇量呢其实非常的有限，我一遍红宝书都没有背完，然后我就说话的时候其实经常卡壳在去想找一个能精准表达我意思的词，可是发现最后呢就想到这个词呢，就有时候可以想到这个词，但是无法想起来这个词到底是一个什么词，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想到有这么一个词的存在，但是我没有办法记起来它到底是怎么说的一个词，所以后来就退而求其次找了一个更加平平的一个普普的一个类似词汇，而且我还经常需要借用比较冗长的段落式的描述，来表达一个有时候会被同事一句话给总结掉的东西，
听起来都很熟悉我觉得这些所有的问题我都有
你比我好太多了，
不我觉得就是语法错误和一些用词，我觉得可能所有的 non-native speaker 都会有这个方面的 struggle，然后至于表达如何更加精炼，这就是另外一门学问。
是的是的，那前面背景已经给大家铺垫好了，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现在的口语水平，然后我们工作中是这么一个环境，我们就
对我就想再说一下，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自评和互评吧，都觉得我们首先我们的口语水平肯定不是很好的，
对，
但是我们也自认为应该至少在现在的工作中不会特别厉害拉垮，
对，
就是属于那种可能差不多够用，
在现阶段的工作中还没拉垮，
对，但是在以后
未来对就不知道了，
对
是的是的那我们这边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想跟大家聊这样的几块吧，然后一块是我们觉得就观察到的口头表达在职场中主要用在哪些场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对一个人的口头表达的各种不同的评判方面，做了一个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的一个排序，每一条呢我们会给出一些想法，然后至于这个口语表达的这些不同的方面如何进步这一点呢，我们是会放在下一期节目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小 tips，
对，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可以聊的实在太多了，
实在太长了
那
我们现在聊一下平时观察到的主要在职场中的需要口头表达的几种场景吧。
好的，
那首先你就可能平时经常会跟同事讨论工作吧？
啊，是经常的。
是，
嗯，
那跟同事讨论工作呢，又经常会去跟老板汇报一下工作，有时候也是讨论工作。
对，讨论加汇报。
讨论加汇报。
嗯，接下来就是你可能会有些时候需要做各种各样的 presentation。可能是 peer、
嗯、
可能是大佬，可能是大大佬，就是不同的 level presentation 有不同的效果和影响，但这个就一般来说可能是对你的个人的影响也比较大的。
嗯，是的。
嗯，
这种 presentation 它其实形式其实还挺多种多样的。
对，
有这种一对一的就有可能是一种 presentation、
嗯、
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个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会上、
嗯、
然后大家都坐着，
嗯，
也不用你站起来，
嗯，
那有还有的情况就是你可能真是要像上台演讲的那种感觉，
嗯，
那、
嗯、
可能我们还没有接触太多这种需要上台演讲的，
对，
所以现在讨论的 presentation 呢，就还是在一个比较相对小一点的 group 里面，
对，就它是有 audience， 但是还没有到就是公开的 public speaking 这样，
对，是这样，
嗯、
啊，最后可能就还有一些跟同事啦、大佬啦、老板啦，还有一些就我们说的 networking，
嗯。
嗯、
还有就是跟同事插科打诨聊八卦，就是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就
挺重要，挺重要，挺重要。
口语不够好的时候，可能就表达有的时候有问题，影响你跟同事聊八卦。这个，嗯，
好，好的。那我们这边是觉得这些不同的场景，在你职业的不同阶段，
嗯，
还有不同的级别，它其实发生的频率不太一样。
对。
比如说职业的初期可能更多的是跟同事讨论工作、
嗯、
然后可能需要去跟老板汇报一下这样子、
嗯、
但等你到了管理级别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像我的这个 job family 它就是很需要 presentation skills、
嗯、
它就有很多是你需要去、做个 PPT 然后给大家讲一讲、
嗯、
之后随着你的级别越来越高，这种 presentation 的时候会越来越多。
而且可能像 M 姐现在你不仅要自己 present 还要去教你手下的小朋友们怎么样 present、
嗯，
所以你的 communication 还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哦，是的，是的，就是、
嗯、
的确是我的 presentation 风格就是我老板就之前带我的老板的风格。
嗯，
哎、嗯，挺有意思。
对，因为你会影响到其他人的。
有道理，有道理。
Second order effect。
有道理。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越来越多的 networking 的需求吧。
嗯。
也是我们工作年限越来越长以后，发现这个人脉网还是相当的重要的哈。
对，这里就感觉有很多，就你这个 networking 有的时候是很简单跟对方建立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这边的观察是，就虽然你在不同的职业阶段和级别，这些场景它的发生频率不太一样，
嗯，
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层次的一些需求，
嗯，
但后来发现呢，其实有这么几样东西属于基础需求，就是这几样、
嗯、
这几个东西你都必须有，
嗯。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可能可以再搞一些锦上添花的东西，然后让你听起来更加的 native 一点、
嗯、对、
嗯、
然后我们今天大部分的 focus 是在这些基础上。
是的，
因为锦上添花东西一个是到底有多重要，可能根据你的个人和环境来控制，第二个是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提高比较难，
比较难，
所以就是你知道它重要，你有学有余力的时候学一点，但是嗯，如果你要比较有效的看到提高的话，可能我们先聊这些基础的。
嗯，好，那要不然我们就直接开始聊我们认为口头表达中最重要的东西吧。
好，好的，
那歪姐走起。
嗯，首先再口头保命一下，我们俩真的是互相认可，就是不拉垮，但是我们也是各自有优势和不足，所以我们这儿总结的是我们两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好，那保完命之后，我说第一条吧，就是我和 M 姐都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自信，并且你一定要敢说。
对，
就是你说的怎么样真的不重要，但是你一旦说了你就是已经成功了一半。
对呀、啊、对呀、啊，说的怎么样还是重要的，但是敢说是先一半，是前50%。
哦，对对对，就是你一旦敢说这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对，
嗯，然后这块就主要针对咱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有想法但是你觉得啊，我英语是不是不够好，或者说我会不会说错，所以我不要说、
嗯、
我私下跟别人写一封 email 或跟老板单独说，请你不要有这样的顾虑、
嗯、
就是你但凡有想法一定要 speak up， 尤其是在我觉得西方或者我们说美国的职场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就你的口音用词如果不完美，但是这个不重要，只要你把这个最重要的信息表达出来了，在该说话的时候比较有效的传达了你要表达的内容， 这个其实就很优秀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敢或者说怕犯错误而错过一些表达的机会。
对，之前我们节目里边也说过，好像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吧、
嗯、
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有很好的想法不敢说、
嗯嗯、
私底下跑去跟老板说、
嗯、
然后老板就会觉得你为什么开会的时候不说、
嗯、
甚至都不会觉得先说你这个想法好，他甚至第一反应就是你为什么开会的时候不说。
对对对，
所以就这件事情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别人对你的口语能力的认可了、
嗯、
甚至是对你整个人的 ownership 啦，还有包括 leadership 啦，它是真的影响到你的表现的各个方面。
对，然后有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多了，别人会给你一个词来形容你的 personality 叫 shy，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词，在美国职场上。所以想到就要说，但是 again 就是自己掂量一下，不要啥都说，这可能也是一个极端。但是如果你现在还处在一个我有点担心我的口语是不是不够好，那你现在请你不要有这个担心，你觉得自己有一些信息想表达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去表达一下。
嗯，是的、
嗯、
在我们有了前 50% 的成功，就是自信的这个基础上以后呢、
嗯、
我们想跟大家聊英语口语表达中第二样的东西。
好，
然后这一条呢其实跟英语没什么关系。
对，
这一条呢是从一个两位 native speaker 朋友那边得来的，虽然他们说完以后我们觉得非常合理，
嗯，
应该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对，
那他们认为呢最第二重要的就压根不是什么你的口音用词这些东西，
嗯，
第二重要的就是说话的内容和逻辑本身，
嗯，
条理是不是很清晰，
嗯，
你到底想要表达是个什么事情，
嗯，
你让听众到底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 take away， 就想让他听完以后想要得出什么结论。
嗯，
这两位朋友呢就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方沟通不够高效，其实是因为对方讲了5分钟你还不知道他要想说什么。
嗯，
而且这个问题不是只有 non-native speaker 才会有的问题，就算是 native speaker 他也会有这个问题，他讲了好几分钟还是你没有绕清楚你的，所以我们到底是想说什么呢。
对对，
这个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口语问题，它是、
嗯、
其实是整个人沟通习惯和沟通逻辑的表现。
是的、
嗯、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前两条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口音和用词的
强调。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可能会错误的以为这些东西是你所谓的表达和口语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其实我们两个聊下来感觉并不是这样的。
对，
它重要，但是可能你这些底层的东西会比这些口音啊更加重要。
是的、
嗯、
当时我就记得两个朋友就说，有些人你听他说话你会觉得他表达能力不好，不是因为他英语不好、
嗯、
是你很难想象他就算换成中文表达他能好到哪儿去呢、
嗯、
就他就讲话的逻辑就没理清楚、
嗯、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沟通问题而不是口语问题。
嗯
嗯，
我们讲完了内容之后，嗯，我们两个一致认为第三重要的是流利程度。
对，
但这里我需要说一点，就是流利不等于快，不等于你简单上说通过我把它说得很快，然后非常的流畅，这不等于流利。我们说流利其实就是你要在表达的时候避免没有意义的停顿重复和一些我们叫 filler words，
就是 n a
n
that
a like， 对吧？ like 是一个很难，
哎呦，可想用了呢。
for example，
我可想用 like 了呢。
Like and
对
对，这些就是这样子的。嗯，然后我们就说的是，你很多时候流利不需要你说的快。
对，
而且说的快有的时候会有反作用，因为别人觉得你说的快的时候你可能是 rehearsal 过，然后说的快的时候就没有你说的慢的时候显得自己更加 confident。
是
的，有些时候。但是有一个关键，就是表达的内容要稍微过一下脑，然后来保证你的表达语言也能支持你的沟通内容。
嗯，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很大情况下避免我们刚刚说的重复停顿和 filler words。 我个人的经历是，当我的表达速度超过了我的思考速度的时候、
哦、
我经常需要停下来想一下，那这个时候你停了，你的口语就是会出现停顿，或者说你重复一下刚刚说的话，甚至找一些 filler words 来补齐、
哦、
那这种时候可能是你的思维和你的表达没有同步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会建议你放慢你的表达速度，然后让你的思维和说的话能跟得上。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
嗯，
歪姐，你觉得我们话说的比脑子想的快这件事情，
嗯，
是不是跟我们的思考语言有关系？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哦，就先说一下思考语言是什么、
嗯、
就是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脑海中的那个声音是中文还是英文。
中文，
中文，对，是中文。但是我第一次听到思考语言之间这个东西，还是从一个美国人那里听到的。
嗯，
就他刚从国内回来。
嗯。
然后他可能中文特别好，可能中文比如说汉语十级的这种，
嗯，
然后他回来以后他跟别人聊天，
嗯，
他稍微反应有那么一丢丢慢，
嗯，
他就是非常非常微小的慢，
嗯，
然后他自己就解释了一下说，不好意思，我刚从中国回来，我现在思考语言还是中文，
嗯，
所以现在我在我脑海中我是在做一个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过程。
对，我非常同意。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卡壳，就是因为我在把我脑子中的中文翻译成英文。
对，
那这个时候是要花一些时间的。
对，
然后是肯定是要过脑
的。是
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 on the fly 直接就是 come with English words。
对，不能张嘴就来。
对，我相当于是坐在做一个实时的翻译。
是，
所以这个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你是在大部分时候在做实时翻译的话，那你可能说的稍微慢一点，然后一边说一边想，
是
反而会就是提高你的流利程度。
嗯，对。
嗯，
当然我们其实说的这一点点都是层层递进的。
对，
就首先是在自信和敢说的基础上，
嗯，
自己先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内容和逻辑。
对，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在适当的放慢速度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流畅的把它翻译出来。
对对对 对，
当然可能比较高阶的选手是已经可以用英文来思考，他整个在他脑海中呈现的就已经是个英文的过程了。
对，
这样其实是一个比较高阶的表现，然后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发展到这种程度。
是，然后还有就是当你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不好的习惯的时候，比如说 filler words 和停顿重复，
嗯，
请你自己意识到它，然后稍微改一改，有意识的能够控制的时候控制一下。
对，
嗯，
我就非常多的 filler words， 因为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尤其是在 present 或者说遇到一些自己不是很熟的内容的时候，你肯定会边说边想。
对，
然后这个就会自动跑出来。
是，
嗯，
但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比较短平快的进步方式的，
嗯，
这个我们下期节目里边也会跟大家聊到。
好的。
嗯，那我其实非常非常同意这个流利程度这件事情，因为自从我们被点题了以后，
嗯，
我就开始注意各种不同的外国同事的表达，
嗯，
然后包括表达美国同事的一些表达，我就觉得大家各种各样的口音对我来说其实都不是什么问题，
嗯，
但如果你就卡壳非常多的话，这个是比较影响听感的。
对，因为我觉得像美国人，如果说不止美国人 native speaker， 他们对于你的口音有极大的 tolerance。
是的，是的，
因为就想象一下，不管外国人把中文说成什么样子，只要我们知道他在说中文，我们都能够听懂他在说什么。
对，
然后但是如果你说的磕磕巴巴的这种，然后甚至一个句子要说很久，那可能这个会很直接影响到听众的感受，
就可能理解起来稍微困难一点。
对对对，
嗯，非常同意。下一条，就当你已经有了自信、内容、逻辑和流利了以后呢，
嗯，
我们这边是认为接下来比较重要的是你的用词，
嗯，
还有你的语感，
嗯，
用词上是我这边的体现是你是否用到了比较专业的、比较精准的、比较简洁的这个词去表达你想表达的意思，
嗯，
它其实对你前面的三条是有着比较强的强化作用的，就是帮助和提高作用的。
嗯，
你找到了这个最合适的词，你就可以避免，就像我的情况，避免我的这些 filler words 和我的停下来去找词这样一个行为，
嗯，
而且还能够让我把一段话精炼成一句话来表达，那它可能整个听起来就会更加的高级一点。
嗯，
那语感上面外界是怎么想的？
语感我觉得它是一个玄学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语感就很多时候就是你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有多难或多容易，
嗯，
就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不是很自然很流畅。
哦，
就我比如说我现在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 M 姐的英文很好，
嗯，
那我是不是需要非常非常用力的去把里面每一个词找到，然后把这个中译英完成，还是说我想到其实就可以相对比较轻松的这个都出来了。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语感，
嗯，
但是就是也是很玄学，你说不说出来它到底是个啥。
对，说不出来。
但是你就感觉到有一些人对语言的可能是天赋，也可能是熟练程度，就会导致他说话的时候稍微轻松一点。
是，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语感。
嗯，有点意思。
嗯，玄学，
玄学，玄学。
嗯。
那接下来又是哪些比较重要呢？
哦，还有一个这一点我放在这里啊，就是它第五点，我们说的是语法和词汇的错误这块的话，首先先发一个 disclaimer， 就是 Y 姐自己对于这块是非常不满意，然后所以因此我特别特别的 self-conscious， 就是 我自己对这个东西特别特别注意。
对，
所以 我平时不管是听到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用词和语法错误，就是那种特别低级的错误，我个人其实都会心里面就是咯噔一下。
哦，
然后我自己
比如说什么样的语法错误，
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在跟别人说啊 M 姐很优秀，然后呢 He did this and that，但是在这个情景下，就是明明 M 姐是个女生，但是因为我自己对于 he and she 就是区分的不够好，所以我在用男性第三人称在说她的故事。这个大部分时候其实听众不会有什么，他还是很明白我在说 M 姐的故事。
对，
但是这种情况我个人听到，因为我自己特别想要避免这些，我就会心里面有点不太舒服。还有就是很简单，比如说一些用词的单复数啊，
哦，
然后一些动词的变形，就单复数变形和过去时现在时这些，
对对对，
其实没有这么重要。虽然他之前很 bother 我，但是呢M 姐采访了我们的 native speaker 朋友，
我们一起采访了，不是，
大家纷纷表示他们其实根本不 care。
对，就整个来说哈，整个来说朋友们给我们的意见就是在他们眼里面可能就只有 native speaker 和 non-native speaker 的区别。
对，然后如果你是 non-native speaker， 大家的 bar 自然就会低很多。
对的，
所以就对这些小的错误其实 tolerance 非常高。
是的，
嗯，但是呢我觉得我之前在总结自己的这个心理，其实就是我们就是缺啥找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非常不自信，自己特别在乎这些东西，所以看到别人有这种错误的时候也会就夸大这个实际的效果。就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相对不那么重要，但是如果你能够有意识的去把它说对，还是尽量说对。
对，肯定是追求肯定是要追求说对的。
对，
但有时候真的是没说对的话，也我觉得没有前四条那么重要了。
对对对对，
这个算是已经开始逼近锦上添花了，我觉得。
对，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无伤大雅，就只要说明白了大家都没事。
同意，而且有时候你可能是犯了一些语法错误以后，你要是自己意识到了，自己真的觉得很尴尬的话，其实也挺容易化解的。
哦，对，就自己开个玩笑，
对，自嘲一番。
对，自嘲一下。就歪姐经常说你就是中文博大精深，比较高级的语言都根本不 care 这些变形，然后
那请问这句话用英文应该怎么说？
就是说啊，我想一下，我就不记得了。
我就想知道博大精深怎么说。
Great， Awesome。 我就忘了，我记得好像当时就意思就是感觉我就说啊，我应该说的是中文比较 flexible 吧，就是说这些 tense 和性别都是 already baked into the contextso 以我们不需要 explicit， 我们就是很正常，就是认为我们相信我们的 audience 都能听懂。
明白了，
对吧？
所以他们的发音是一样的。
嗯，对。
oh，
然后
有点意思。
对，然后但是 anyway， 就是给自己强行找找不回来一点。
我经常在 presentation 卡壳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卡到一个词儿怎么着舌头撸不直，就说不出来这个词。
啊，我也会好几次那种。
对，然后我就会自嘲一句 English hard。
是很 hard 的呀。但是我觉得没有中文难，但是也不简单。
对，我同意。
嗯， 嗯， 嗯，
好，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第六点，
接下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完全锦上添花了，就是属于真的是学有余力的同学，
嗯，
可以追求一下就追求一下。
嗯，
就是，但接下来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口音吧。
嗯，
这个肯定说到口语肯定绕不开口音这件事情。
对，
所谓的正宗的美式英语，所谓的正宗英式英语，什么伦敦音，
嗯，
就包括美式口语里边可能也有纽约音和德州音的区别。
差别可太大了。
差别很大。对，当然还有我们其他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 Chinglish 啦，然后我们平时自己开玩笑会说的一些就口音比较重的一些不同的口音吧。
嗯， 嗯，
我们这边，但至少我个人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那么重要。可是呢，也可能有我们自己的 bias 在里边了，因为毕竟对于咱们俩来说，大家也不认为我们的口音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歪姐要开个麦，我一直觉得，我觉得我们在国内就小时候或者在上大学学英语的时候，大家都很 care 口音。
哦，那它太好表层了，这个东西。
对，我就是过来之后，我把它排在特别后面。
我同意。
然后我就是我要跟 M 姐说，我觉得不只是我们自己的 bias， 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你看公司各种各样的，尤其是各种各样的移民，大家的口音全都不一样。
对，
但是好像除了中国人以外，其他人好像也没有特别 care 自己的口音，或特别想要说的跟美国人一样。就我举一个特别政治不正确的例子， 那我就觉得我们公司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同事，他们的口音就特别的强烈，特别的明显。
对，
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是一个问题，就还是一直特别自信又坚定的表达。
对，
然后他们也好像，至少我看不出来想要向美式口音这方面贴近。
哦，对对对，是的，
对吧？
对。
然后就跟我们中国同胞的感觉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觉得啊，我们想要表达的跟美国同事发音一样，或者说我还不够好，有的时候甚至会因为这样子影响自己的一些表达，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向大家学习的。然后这也是另外一点，就是公司其他同事里面 native speaker 不会因为对方的口音特别重就觉得他表达不好。
对，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没有理由让口音成为我们的担心之一而影响表达了。
非常同意。
嗯，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是通过自己身边的几位朋友的意见，
嗯，
认为大家其实作为美国人来说，他判断大家的口语好不好，其实还是看的是前几条，就是你的内容逻辑，你的流利程度。
对，
最多最多再看一个用词这方面。
嗯，
因为怎么说呢，虽然我们两个之前有刚才互夸的时候有提到过，是相互都收到过一些 compliments， 然后就说你的，
嗯，
啊你口音非常好，然后就听不出来你是国外长大的。
嗯，
但他在说这件事情本身他就已经知道，他就已经听出来了他你并不是在美国长大的。
对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词，就是如果你在美国曾经接受过，哦，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对
这句话的时候，对方就已经 assume 你是一个 non-native speaker。
他不是 assume， 他是已经认定了。
哦，对对对，已经知道了。就是你，因为你不会去夸一个中国人让你
中
文说的
这么
好，
对
吧？那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东西是我们已经很难去，你再努力你也可能达不到那个状态。
是的。
然后但同时这个东西你不努力它也没那么重要，因为你能从其他人那边看到。
嗯，
所以我们就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锦上添花，如果你真的很在乎，你当然可以去花时间来改善，让自己说得更好。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英语表达的必要条件。
对。
嗯，
Again， 我们这边是跟大家说，看起来哈，对于美国人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身边的 native speaker 来说，在他们看来就只有 native speaker 和 non-native speaker 之分。
对，
然后你只要是 non-native speaker， 他的对你的期望值就已经不一样了。
对，
所以也有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需不需要把自己非要框到那么一个 bar 上面去。
嗯嗯嗯。
那说完口音呢，还有另外一点，也是大家经常在国内的时候吧，
嗯，
用来衡量你的表达是否 native 的，
这句话槽点可太多了。但是我们大家一群人在中国来互相衡量谁的表达更加 native， 还是用这个俚语来衡量。
对对对，就是这个所谓的俚语。
嗯，
就是你是不是用到了当地文化特色下边的表达方式。
嗯，
我们这边呢，就有的我们这边的感觉是这个是完全是锦上添花，尤其是在工作中这个就是纯粹锦上添花。他如果你非要花很多时间在你前六条还没有做得非常好的情况下来花时间去研究这个俚语的话，那是有点忘本逐末了的。
对，我们而且我就用一个非常现实的说法来说啊，就是你在花时间准备提高你的这个俚语和一些文化的 cultural reference 上面，这个 return 是非常低的。如果你用这个 ROI 来算的话，远不如在前面几条上花的时间得到的回报率要高。
是这样。
然后并且这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很玄学的东西，就是你花时间准备，你难道真的每天在公司里面就等着要说自己的这些东西吗？然后更多其实这方面我觉得更多是一个潜移默化和那个积累多了之后你自然就会跳出来。所以也不是一个特别推荐大家就是花很大精力去很认真的就是很刻意的准备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平时听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表达，你记下来以后就把它用起来了，就可以了。但也不是说我学会了一个俚语然后每天都要不停的把它给刷出来。就我也不是天天都告诉别人啊 music to my ears，
就很刻意这样。对，就是像刚才 M 姐说的，你只要有一些有趣的表达你听到了，然后觉得它你可能稍微记一下，觉得下次遇到合适场合可以再用。
对，
然后就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它的确是会有给人一个惊艳的效果。
对，
就比如说之前我有个同事，他不说 jealous 就是嫉妒这个词儿，
嗯，
就是 jelly，
嗯，然后就很可爱。
对，就很可爱。然后就因为 jelly 它是果冻的意思，
嗯，
然后但你也可以说它是 jealous 的一个算是一个短写吧。
嗯，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用法很可爱，于是就在我去跟别的同事聊天的时候，
嗯，
我就用了 jelly 这个词，大家就会觉得我一个中国人用 jelly 这样一个非常俚语的表达是 extra 可爱。 很有趣。
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这种小例子，
对，
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活学活用，
对，
来达到一些效果拔群的作用。
是，但是你说它真的是它能给我的 presentation 加多少分呢？它也没加上什么分所以这个真的就还挺锦上添花的。
我觉得它真的是锦上添花。那你刚才说的 presentation 来说，假设说你刚才的内容详实，已经什么逻辑都不错，然后你又用了几个这种非常有趣的 phrases， 那大家会觉得
copy啊吗？
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presentation。然后同时可以想到，如果你这个本末倒置啊，假设说你丢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俚语进去，但是你的内容是有一塌糊涂的，就是它不会改变你
的
这个
的
这个，这是一个很糟糕的 presentation 的这个results。
另外还有一点想说，就是很多俚语它其实之所以成为俚语，就是因为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正式。
对。
然后所以但是职场呢整个来说还是一个很正式的很严肃的一个环境
的，是
的，所以有一些看美剧里边的一些俚语，甚至你听的流行音乐里边的一些俚语，其实在职场上非常的不合适，
三思而后行。还有一些尤其是有某一些 cultural reference， 说不定底层逻辑是有一些种族和一些性别方面
的
东西，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说，千万不要就是哎觉得这个有趣啊，过来聊一聊，结果有可能有些深层次的东西，大家会，如果你发现对方没有接话或者没有再往下聊，可以稍微停一下，说不定有什么不知道的东西都有错过了。
对对对。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聊到的七点关于评价一个人在英文职场环境中口语水平的方方面面吧。从最重要到我们认为最锦上添花，就重要程度依次递减，是这么七条。就第一，首先自信加敢说。
第二条就是要注重你表达的内容和逻辑。
接下来就是尽量流利的表达，避免无意义的 filler words。
那第四条是你的用词和语感，希望你能够准确简洁。
对。那在之前的基础上呢，尽量把第五条语法和单复数时态用对了。
除此之外第六条，如果你想要提高自己的口音，那也可以在这方面努力。
对，那可能最最最最紧张的话就是所谓的俚语，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七条。
对，那我们现在这七条总结完了之后，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在真正在职场上其实是有不同的情境的。
对，是口语表达的情景。我们说过是有同事之间讨论工作啦，向老板汇报，做 presentation 和就平时的 networking， 甚至是插科打诨。但我们发现呢，这个基本上这四种情况，你基本上如果有了自信，加上不错的逻辑和内容，加上比较流利的表达和稍微精准一点的用词，你就都能搞定了。
是的，其实这也是我们认为前面几条是
最重
要的，就是基础。你如果把前面几条给搞定了，就在各个情况下其实都可以相对比较轻松的应对。
是的呢，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呢，学有余力的同学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可能你的口音再好听一点，或者用那么一两个俚语，可能是会锦上添花的。
对对，
那你平时插科打诨的时候用俚语可能是更加这个锦上添花一点了。
对，插科打诨可能就跟大家不仅要用，可能还要听，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是这都不是必须的。
同意。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重点，重点就是前四条。然后呢，第五条也是一个比较玄学吧，就是你可能自己很注意，但是它其实并没有这么大作用。六和七就是重要性不确定，但是难度比较大，你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要不要加强。
是这样。
嗯，
那关于这七条呢，还有刚才Y姐提到的这个方面，我们认为它的提高的难易程度反而是依次递增的。
对，就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最最容易提高的，所以非常建议你好好想一下。
甚至可以说是它是最容易突击提高的吧。
对对对，
就有很多东西是比较长期的一个积累，甚至还有天赋在里边，那就可能就更没办法了。
对，而且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俚语啊，就是大家都是根据文化和成长的环境来决定的，就比如说你在开会，然后呢大家突然说了一个葫芦娃的梗，你觉得刚学了两年中文的老外他能听懂吗？应该也是
听不
懂。所以就像这种东西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个难度之大
是
和 就是你要真正融入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是的，
所以也我们也没有特别鼓励大家花太多时间在第七条上。
哎，就是属于平时工作的时候听到几个就听到了学到了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嗯
Jelly
可太厉害了。
好，那今天节目差不多了。
嗯，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这个口语话题的上半期，
下期节目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自己平时会做的一些提高口语的小练习吧。
嗯，我你一说我在想，我好像没做过啥。
你做肯定是做过的，就他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刻意。
嗯，
就是比较的 subtle 的一些东西。
好，我努力想一想，还是有的，应该是有的。
多去问一问人好吧。
嗯嗯嗯，好好好，努力做功课，
做功课去。
嗯，
那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这么快，
又到了时间 say goodbye 就是响应一下我们今天的学外语这个话题。
你厉害，那你把杠上开花节节高也翻译一下。
哇，你话说话说回来，这个句我还真的想要翻过，但是实在挺难的，因为连杠上开花节节高这个连中文都很难跟别人解释，就要花一两句来解释。那天企图跟一个同事解释，然后
中国同事吗？
不，美国同事。
哦，美国同事。
然后解释了大概好几句话吧，所以翻不出来了。
好吧，
嗯，
那就在下次跟大家见面之前，
祝大家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